做成新视野。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今天的洛城新视野，我是张毅瑞，就来谈谈日本还有中国的人口危机。其实时不时我们就讲一下，会提到这个出生率的问题，还有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哈。因为时不时有些国家就会有一些数据出来，让大家比较可以更直观的感受到现在各个国家的出生率怎么样，人口分布怎么样啊。那么今天刚好看到两则新闻，一个是来自日本，一个来自中国啊。看起来都不太乐观，不太乐观。但这我想这也是普世的一个状况啊，很多国家都有这种状况啊。日本的是说。这个大家早知道，我们讲了好几次，日本、韩国、中国出生率现在都很低哈，政府也都在提很多政策在鼓励大家哈，但是呢，今天讲的日本的新闻的媒体是在报道，是说，发现官方的新生儿的人数跟实际的状况啊，因为官方的是一个预测数字哈，结果发现呢，跟实际状况来比，发现严重失准啊。不准到什么程度呢？日本的2024年的新生儿，去年一整年新生儿只有686000名的新生儿，算是有记录以来最低的一年啊。但是事实上呢，根据日本本来之前的预估，他们在2023年给出的中位数预估值表示说，他们就是按照之前的这个人口新生儿出生比例下降的趋势。本来预计到2039年才会跌破69万人，谁知道去年就已经跌破了，表示说跟本来预测提前了15年啊。同时总出生率也同步跌到 1.15 的历史新低啊。这个事情就不太妙，不太妙，表示说人口微缩的这个跑得太快了，提前了15年啊。那么当然有说有观察家是说，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为什么出生率新生儿出生率会造成这么大的落差，这么提前就跌破69万？其实有一个原因，还是归纳于疫情啊，疫情真的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怎么回事呢？因为根据日本最大的婚恋交友应用的这个软件表示说，他们发现在2020年跟2021年的疫情期间，本来日本大约有很多人要结婚，有10万场计划中的婚礼，因为疫情的关系没有办法如期举行，所以这个算是蝴蝶效应啊，这个一路影响到现在。也就是如果你在疫情本来按照疫情开始之前啊，本来都要规划婚礼，因为很多人婚礼要提前规划，有人半年、一年、两年都有的哈。那么谁知道疫情出来了，这些婚礼都没办法如期举行，那么后续就很多变数啊。那么这个10万场婚礼什么概念？其实就是如果他顺利结婚的话，可能这些新人啊，这个可能就当然这个已婚的新婚夫妇比较有极大的可能去贡献新生儿的生育率哈。但是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婚礼没有办法如期举行啊，后续可能就其实有些时候就这样，结婚也需要一些准备哈。那一旦预期时间没办法结婚，后面呢可能就遇到很多困难，那不然热情消退，不然很多状况哈，所以才导致这样的一个很大的落差。这是研究人员讲的理由了哈，但是不是有直观的关系很难说，很难说。但至少看起来是很有道理哈，有道理哈。那么但是呢，这个已经成为现实了。成为现实呢，那再怎么鼓励也不是说我今天结婚明天就生小孩，不是这样子哈。所以现在说这个很多政策都被打乱了，因为包括这个日本现在的内阁提出了一些关键经济政策， 都也要参考本来预计的出生率啊，这样的数字去做一些这个预估啊。但是现在因为这个预估值提前了15年触到新低了，所以现在变成说这个经济政策可能都要重新的调整啊。那么同时啊，包括调整养老金跟税制也要做一些更动啊，同时也要告知全日本的民众说，因为出生率降低了，而且是低的太提前了，所以现在可能有一些这个状况，像比如说可能大家会面临更高的税要缴税，还有更低的退休福利啊，可能都会有所影响，要做一些相应的调整。但这个就姿势体大了，可能会引起民众很多的反弹啊。所以这也是日本其实就是牵一发动全身啊，生育率降低的时候啊，这个政府政策要改，那么政府政策要改就会引起民众的不信任啊等等之类的。因为这个新生儿出生率降低了，这就是很多东西就要变紧缩了啊，所以因为这个新生儿就会成为国力的一部分嘛哈。那么新生儿那么少啊，就可预见的将来可能这一批啊，这去年这个小孩出生的小孩这样长大之后呢，他们遇到的就会是比较艰困的一个时期啊，尤其当老龄化提早成为过多的负担的时候，这不太妙，不太妙哈。那么另外一个新闻是来自亚洲哈。中国大陆今年第一季啊，就是一月到三月，现在发现啊，全国结婚登记的数量跟日本也很像啊，遇到一样的难题，跟去年同期相比少了 15.9 万对啊，也就是说这个今年的第一季一到三月跟去年一到三月相比少了 15.9 万对啊，表示说这个大陆年轻人结婚的意愿跟急迫性降低，而且降得蛮低的哈。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从第一季发现结婚登记数量变低了，那么也可以预估全年可能这个整个结婚登记数量也会创历史新低。那么同时接下来滚出来的雪球的问题就是生育率看起来也很难以乐观的看待，所以现在中国也是这个见微知著啊，从第一季的结婚数量就可以推估到全年的结婚数量，然后再推估到这个生育率可能也不太乐观啊，这个看起来不太妙啊，所以现在大陆官方现在也开始更多的激励政策就出来了，现在又给出更多的生育奖金，同时还做了一件事情很有意思啊，大陆官方说他们先要简化婚姻登记的流程，让新人哈就是比较容易结婚啊，减少很多的新人结婚负担。那么当然也是让大家就是说不要因为你的什么各种状况，比如说工作啦、没房没车啦，或者经济受限制啦、预算不够就不结婚啊，尽量的让大家有结婚意愿哈，就凭着那一股对未来幸福的憧憬跟冲动就去登记吧哈，就不会有太多的难题拦阻你成为夫妻啊。甚至呢也有一些地方的中国地方的政府还把登记结婚的这个地点跟当地的观光景点结合，让领证不一定都只是在这种办公大楼之内签名盖章那种冰冰的，不是哈，反而要营造一种浪漫的气氛，到这个一些漂亮的景点去登记结婚，那么会让年轻人可能比较有意愿，愿意有一种浪漫婚礼的感受啊，就可以去登记结婚，这样可以某个程度上刺激结婚的意愿，然后也是变相的就是像曲线救国啊，这题可以刺激出生率啊，出生率蛮有意思的哈。那么除了鼓励结婚之外，当然这个还是拐太多弯了，主要还是要刺激生育，这才是官方的目的。所以现在大陆很多地方的各地政府也采取很多就是颁发奖金啊，怎么有一次拿结婚第一次结婚维持一年以上就可以拿2万人民币奖金的也有啊。那么也有说夫妻双方都在同一个村出来的，奖金还会加倍啊。那么甚至也有说你生小孩生一个小孩还可以再拿多少钱等等之类的啊，主要就是因为现在年轻人可能因为经济是最直观的考量， 没有钱，没有房，没有车，很多人就不想结婚，或者结婚了就考虑到生小孩的开支。那么因为养小孩啊需要很多钱啊，上学要钱，生病要钱啊，这吃饭要钱。当然每个人养小孩的养育小孩的标准不一样啊，所以也是大家也会有这种莫名的压迫感啊，会有这种压力啊。所以现在各地地方政府也都在想尽办法多发奖金，就直接就不用啰嗦了哈，就是大家的担忧就是钱，就是要有没有钱可以好好的过生活，可不可以好好的养育下一代啊。那么就是让大家啊，这个尽量的从政府还可以有一些补助的话，那么可能生育的意愿会升高一点哈。所以现在啊，变成说大家其实心知肚明哈，生育率降低啊，最影响最多的就是未来的国力发展哈。当你人口不够的话，谈什么都不用谈啊。但是人口够的话，那么可能就是比较会有一些这个依赖人口红利的经济模式就不会出现松动啊。所以呢，看。这个目前看起来是中国、日本都传出危机，那么也希望其他国家的政府也都可以赶快想尽办法来刺激结婚、刺激生育。好，以上就今天洛神新视野，我是张一瑞，我们下节目再见。